အမေရိကန်ပြည်ထောင်စုဝါရှင်တန်ဒီစီမြို့တော်ကနေတိုက်ရိုက်
美国务卿访问澳大利亚，强调美澳加强科技产业合作。国会共和党人提案，目标制裁中共官员及其亲属。美国华裔选手陈薇摘得冬奥会花样滑冰项目金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会最近出台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包括全面制裁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内容，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墨尔本强调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关键科技与产业以及对抗新冠病毒的合作。布林肯将在墨尔本出席四方安全机制部长级会议，推进在海上安全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且反击印太地区的侵略与胁迫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站长张荣香从墨尔本发来的随团采访报道。
这是布林肯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在去年九月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也就是英文简称 AUKUS 签署之后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在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之下，美国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布林肯此行的重点之一是参加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四方安全机制架构之下的外长级会议。近几年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由于人权、贸易、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等等争议急转直下，中方反对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以及四方安全机制。星期四，布林肯在墨尔本大学的演讲以及会谈聚焦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之间在关键科技以及生产与递送新冠病毒疫苗上的合作。
Which is, I think, a household name now, literally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s quite extraordinary. But the partnership with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open what will be the first mRNA facility, production facility, her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how free, open societies can actually come together and deliver benefits, not only for our own people, but this is going to benefi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o this.
如何共同合作来因应中国对亚太地区所带来的安全挑战，包括了海事安全，预计是星期五四方安全合作会议部长级对话的重点议题之一。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星期五将分别和日本的外相以及印度外长举行双边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站长张荣香从墨尔本所发来的随团采访报道。
拜登政府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宣布印太经济框架计划，显示美国努力再次成为地区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人，抵消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商业和贸易团体一致期盼政府参与亚太贸易讨论。国家对外贸易总会总贸易协会总裁科尔文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有机会制定印太地区数字和电子商务的规定，他们似乎开始考虑如何抓住这个机会。白宫去年十月公布拜登总统的声明说，这个框架的目标是制定我们对贸易促进、数字经济与科技标准、供应链兼任等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共同目标。美国国防部表示，尽管中国最近在乌克兰安全问题上向俄罗斯表达支持，中俄伙伴关系依然是一个权宜之计，两国并非在所有的议题上都步调一致。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俄领导人上星期发声明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美国国防部是否对此感到忧虑？科比回答说，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拥有很多朋友的国家，也不是更广泛的他们可以依赖的同盟系统的一部分。最近我们看到的每个迹象都显示，习近平与普京之间不过是一个权宜伙伴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前往北京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明确呼吁北约停止东扩，而莫斯科则表示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的通胀水平继续上涨，今年一月的通胀率为 7.5%， 创下40年来的最高纪录。美国劳工部2月10号公布1月份的通胀数据，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去年的12月份上涨 0.6%， 较去年同期大增 7.5%， 创下1982年2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这也是美国通胀率连续第四个月高于 6%。供应受到疫情限制是造成通胀的原因之一，价格上涨的商品包括食品、电费、汽车和房价等。物价的普遍上涨影响到许多美国人的支付能力，同时也给经济增长带来变数。美国富国银行预测，美联储在下个月的利率政策会议上可能会把联邦短期贷款利率提高50个基点，要高于之前预估的25个基点。美国多名联邦参议员星期三推出跨党派的决议案，呼吁中共当局保证网球运动员彭帅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并指责国际奥委会未能强有力地挑战中共有关彭帅安全的说法。该决议说，彭帅案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参赛运动员言论自由和安全的广泛关注，而国际奥委会未能明确和有力地质疑中国政府关于彭帅安全的声称，引发了对国际奥委会捍卫运动员人权的能力和意愿的质疑。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通过确保彭帅的自由和安全，并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调查他提出的指控，来帮助减少对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安全的担忧。彭帅去年公开指控中共前高官张高丽强迫与他发生性关系，之后彭帅本人一度与外界失联。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焦点转向美国国会。众议院上周通过了大型投资法案，为提升美国竞争力与中国展开抗衡提供资源。法案接下来将与参议院版本的类似法案进行协调。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一华，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美国竞争法，也就是众议院最近刚通过的技术投资法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最新进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与参议院的协调工作？
是的，卡拉，在上个星期五呢，众议院方面是通过了这个美国竞争法。那么接下来这项大型的这个投资技术投资的法案呢，将会与参议院在去年六月份就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来进行协商。那我们知道这两项大型的这个法案呢，内容相当的多，长都是多达了大概2000多页，众议院版本甚至将近3000页的内容，所以呢，内容是相当的繁琐，过程呢也是相当的这个琐碎。因此呢，两院要进行协商的工作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那么众议院方面的多数党领袖霍耶呢，在这个星期稍早与记者的一场这个座谈会上呢，是特别谈到了他期待呢这场这个协商的工作能够尽快的展开。他称呢，这个两院的版本虽然有许多的这个分歧和差异，不过呢两院的版本的目标和内容是一致的，因此他希望能够尽快的展开。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协商的这个过程主要可以分成两种方式，一个是传统的方式，也就是透过这个委员会来进行协商，两院的委员会。那么另一种方式呢，则是非传统，那么就是由两院的这个领袖带着这个小组委员会的这个领袖呢，来就各自条文所涉及到的条文来这个进行讨论，最后呢最终达成一致。那么这个在参议院方面呢，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这个舒默呢，也已经表示了他是全力支持两院展开协商的工作。那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三的一场这个例行记者会上是特别强调，这部法案呢将会有效的提升美国的竞争力。我们来听听佩洛西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的说法。
This is a bill that was developed in many committees in a very bipartisan way, both in committee votes and votes of the individual bills on the floor that came together to become the American Competes Act of 1922. Some of the Republicans say, well, I'm not voting for i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give President Biden a victory, or it wasn't bipartisan. It was. It was. And we can document that for you. But in any event, it is legislation that makes America preeminent in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strength. It's about declaring our independence, our self-sufficiency as a nation, as we reduce our dependence on factors of production com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holding us up. The critical legislation will bolster that independence and self-sufficiency in manufacturing, while positioning us to be the leader and continue to be the leader in the 21st century.
是，之前我刚刚所稍早提到的这个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耶呢，是希望他下个星期呢，两院的这个委员会成员就能够开始展开的这个协商的工作，同时他希望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够达到一个就看到这个协商的成果。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呢，在这个星期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他其实是比较偏好于传统的这种协商方式。不过呢，在众议院方面，这部法案就光是这个法案的部分呢，就涉及到了12个委员会，因此呢，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要透过传统的方式 的话，可能会耗时相当的久。那么，这个舒默也表示，他们现在正在就这些繁琐的过程来进行努力。那么，除此之外呢，白宫方面呢，其实已经很早之前就已经对这部法案表示支持，因此国会民主党的人呢，现在可以说是全力的在推动这部法案的工作。卡拉。 另外一会儿，我们知道加强美国的技术领域在全球的范围内与中国竞争，现在已经是成为了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了。那么，国会呢最近也是出台了许多和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就包括一个地毯式的全面制裁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内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好吗？
是的，您所提到这部法案呢，是由这个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所提出来的一部法案，叫做《制裁中共法》。那么，这部法案是由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 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斯以及率领了多位的共和党人来提出的。那么，就像您所提到的，这部法案呢，其实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呢，是为了要制裁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官员。那么，他锁定的目标呢，是全部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直系的成年亲属。那么，根据法案的内容，这个法案呢是指定了这个制裁的对象是包括了刚我所提到的这2000多位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 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成年的直系亲属。除此之外呢，他们的这个制裁措施是包括了冻结，还有禁止他们在美国的这个资产和利益呢进行交易。同时呢，也这个无法取得赴美签证，也无法这个入境美国。也就是说呢，这些被制裁的对象呢，将没有办法入境美国，同时也没有办法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同时呢，在这个中国的美国企业呢，也没有办法和这个被制裁的对象来进行交易，可以说是全面的封锁了中国政府的官员。 那么这部法案呢，目前呢，在这个众议院方面呢，只是处在一个提出的阶段。那么根据这个法案的内容，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内容相当的强硬。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呢，是特别谈到了这个制裁的理由。那么中国政府法案的议员呢，是特别谈到说，中国政府呢，在这个新疆方面，还有在这个西藏以及香港的这个维吾尔，以及香港的这个打压自由方面呢，都是这个。 他们必须要这个提出法案来予以制裁。那么同时呢，他们也认为说，在台湾的部分呢，中国政府的这个威胁的这种军事行为呢，也必须要美国政府来予以反制。因此呢，他们认为这个对制裁中国政府官员是一个合理的做法。那么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共和党方面呢，是对于中国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卡拉。
是，一环，你刚才也说到这个法案的内容听起来是非常的强硬啊。那么这样一份法案，它最终获得国会通过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是这部法案目前是由这个除了提出来的共和党人，包括有4位议员之外呢，现在也已经马上获得了15位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不过，即使是包括了15位的共和党人，在众议院方面是还没有任何的民主党议员站出来表示赞成。那我们知道，现在众议院呢是由这个多数党的位置是由民主党人来控制的，因此呢，其实这部法案要在这个院会的会期获得国会的通过，看起来难度是相当的高的。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给我们带来国会方面的消息。
拜登政府的各级官员本周力推重建美好法案，并且与企业合作，加强向美国民众解释这份法案如何能够协助美国的家庭，增强美国面对中国的竞争力，让美国在世界上保持优势。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耀毅，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的官员在提到重建美好法案的时候，经常会强调说这可以协助美国与中国来进行竞争。为什么会这样强调？
对，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他多次的每次在说到他的这个施政的包括经济方面的政策的时候呢，都会提到美国与中国方面的竞争。但他们特别提到呢，美国现在与中国竞争上可能会差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科学研发上面所给的经费呢，比起中国来说，还有比起美国自己过去来说呢，都少了很多。他也特别举过例子，他说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本土的本国的投资在这个经科学还有这个研发上面的经费呢，占了 GDP 的2.4%。那么但是呢，现在只有 GDP 的0.7%。那么反观中国呢，他说中国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来大幅的这个进行了各种科学方面的投资啊，因此呢，不但是他们自己本土的一些的科技，那么也包括了就是吸引很多外国的人才到中国去进行科学的研发，提供很多新的科技。因此他认为说呢，在这个方面美国必须要恢复在过往的时候美国所愿意自己也所做的投资。因此他认为呢，在这个方面必须第一个先建强自己美国本身的体质，你本身有足够的研发的能量之后，才有办法去跟其他人竞争。那么第二个呢，对未来要进行投资，也就是呢，在未来的未来的科技以及未来的这个经济走向的这个趋势上呢进行投资，包括像是未来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电动车等等。他认为呢，你往未来去投资的话，才能够在这个未来的市场上面占有一席之地，先有投资才能回报。那么因此呢，拜登政府认为美国的科技必须要一直保持在世界的尖端，除了加强培养本身的研究能量之外呢，也在刚才在这个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李一华的介绍当中呢，美国的竞争法案当中通过也包括了许多来吸引外国人才的这样子的优先的法案。那我们知道呢，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也所谓的民族大熔炉，其实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外国人才到美国来，才能够创造美国今日的成就。好啦，
是，而且要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总统他说过，重建美好不只是说要修补当前的问题，也要专注于解决其他的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那么来确保这个美国在未来的一个竞争优势。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是，那拜登总统也是看到了说美国现在所用的许多科技呢，其实像刚刚所说的是1960年代而来的。他也举过例子，说我们现在汽车在用的导航系统，或是手机上面用的这个 GPS 呢，其实都是在1960年代为了要这个登陆月球的时候呢，由美国这个 NASA 所研发的一套这系统，之后呢普及化之后，才有我们现在电力用所使用的手机跟现在芯片等等的。所以他认为说呢，你看当年在60年代做投资，到现在才看到这么大的回报，表示呢现在进行投资的话，不进行投资就已经太晚了。那么他就表示说呢，像现在中国在这个绿能产业方面的设备的生产呢，已经是在世界的市场上占了很大的一个份额。那么呢，他也担心说呢，未来的全球电动车的市场上面，中国也可能会独占。因此呢，他说除了这几个产业，中国还可能会把持更多这种未来科技的产业，所以美国必须现在就要来竞争。那不过呢，拜登政府也面临到了一些的困境，包括像是他也很强调这个美国的供应链不要使用强制劳动的产品，但是呢，许多的绿能产业的设备跟这个零组件呢，其实也都是在像新疆这样子的地方而来制造的。那么所以拜登这样就做法就是要把供应链来转向其他的国家并且呢所谓的干净的供应链或者是拉回美国。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拜登总统在这个星期呢，他的几个主要的行程包括现在星期二的时候呢，是与这个生产电动车充电站的这个高管在白宫当中宣布了新的来合作的计划，那每年呢将会生产至少3万个充电站。那么接下来在星期三的时候，他是跟 一群能源公司的这个高管呢在白宫的会面。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次会面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特斯拉，就电动车的这个龙头。那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时候就有发生过，因为拜登政府邀请电动车的厂商来到白宫，独独没有邀请了特斯拉，那么也导致特斯拉的这个主管马斯克呢有所微言。不过现在看出来呢，拜登总统似乎也释出了要跟特斯拉来合作的这个善意。那么在这个会见可再生能源高管的同时呢，拜登总统也再度的强调了他的这个重建美好的方案当中呢，就能够与可再生能源这些未来的科技来相结合，给美国带来利益。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Like the rest of my Build Back Better plan, the clean energy companies of this plan are about lowering prices. That's what this is all about. It's about reducing family energy bills while protecting the grid from extreme weather and making power more reliable.And it's also about jobs. No one knows it better than all of you around this table. The investments are going to support the creation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good-paying jobs all across the country and how it flows from this, what you're all about to do, or God willing. And it's going to make us more economically competitive while reducing pollution and improving public health and helping us meet the moment on climate change, the most important piece of it, in my view.These investments are about today, and they're also about the future. And we can do it without increasing the deficit or raising taxes on anyone making less than $400,000 a year. And 17 Nobel laureates spontaneously wrote to me, telling me that they believe that this would ease long-term inflation.
那拜登总统刚才也提到，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的这个问题啊。他说，诺贝尔的这个经济奖的得主告诉他说呢，重建美好方案可以来解决长期的通货膨胀。不过呢，拜登总统他在星期四的时候呢，他也特别自己承认了，他表示说，他也理解到民生疾苦，现在这个物价上涨，还有这个能源以及这个像民众加油的油价上涨的问题，他都看到了。那么他也积极的在解决，不过他认为呢，解决的方法不是要来这个就治标不治本的。他认为像油价这样子的问题呢，其实就可以从开发新的可再生能源，从投资电动车来下手，那么长期下来呢，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物价通货膨胀的问题。好啦。
而且由于我们知道重建美好法案当中除了硬件建设，也有很多的社会福利项目，也是旨在要增强美国社会的软件的建设。那在这一部分拜登政府的规划是怎样的呢？
是拜登总统是认为说呢，在硬体建设上面投资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在软体建设上投资呢，才是能够导致美国整体经济蓬勃发展一个重大的原因。所以他认为说呢，像是平抑药价、降低健保开支、减轻家庭负担、能够有这个便宜的儿童以及老年人的照顾，这些项目呢，就可以让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来完全发挥所能。例如说呢，如果可以照顾儿童的话，就可以让职业妇女或者是单亲家庭的父亲呢，都可以好好的这个去上班，不用担心。那么在星期四的时候呢，拜登总统也前往了维吉尼亚州的一座小城寇培波城，在那边呢，他也邀请了一个母亲叫做雪伦，以及他的在11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诊断出有糖尿病的儿子约书亚，那么来跟他们谈一下说呢，在这高涨的这个糖尿病的药价呢，给他们造成生活上多大的负担。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There's no reason you should be paying over $300 a vial for medicine you need every day to stay healthy and in many cases stay alive. As your mom said, you've got to pay $5,600 for prescriptions before your insurance even kicks in. You've got to do the deductible. Shannon, you should have peace of mind of knowing that Joshua grows up and leaves your health care plan. He'll be able to choose a job.Without ever having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which one has the particular health care coverage. You know, we're now in a position where we can cap copays for insulin at $35 a month. That's still a staggering profit, 3.5 times what it costs to produce the drug. We can do that with the stroke of a pen. In my Build Back Better legislation that with Abigail's leadership passe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e can do that. Now we just have to get it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And we're close.
那拜登总统是认为说呢，许多的美国工薪家庭其实都是被困在这些健保高昂的费用当中，那么所以导致他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要做的工作，只是为了要拿那一份健保，然后每一个公司的保险呢又不一样，可能没有办法去 cover 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或者是家人所需要的这个医疗的费用。因此他认为说呢，从健保方案当中如果说能够帮助到这些工薪的家庭，那么整体来说呢，对美国的经济的成长一定会有帮助。好啦，
而且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他在推行这个重建美好方案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一些阻力，但是他也表示他在这个执政一周年的记者会上也表示说今年将会加强与民众的直接的沟通。那么在这方面白宫有没有取得一些进展呢？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星期呢，包括这个正副总统，包括第一夫人以及第二先生呢，都分别前往不同的州、不同的地区来宣扬在这个重建美好法案当中有许多跟民众息息相关的部分。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拜登总统是前往基层来谈这个医疗健保，那么这个副总统呢，上个星期已经跟钢铁业的劳工见面，那么整个这个星期呢，他是主导了儿童税务减免额的讨论，希望呢透过直接跟民众沟通，反过来民众就会要求国会议员在国会当中来通过这个重建美好的法案。不过呢，这也可能会就是导致一个反弹，因为我们知道呢，之前拜登政府的官员就是前往了西维吉尼亚州来跟民众直接沟通，导致了民主党的议员曼钦不高兴，认为说呢，你没有先告知我就跑来这个我的地盘上直接来这边宣导。那所以呢，他们在进行与民众直接沟通的同时呢，可能也要与本党还有其他党的议员先做协调。好啦，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华裔花样滑冰选手陈薇周四在北京冬奥会上赢得一枚金牌，弥补了他4年前在平昌冬奥会上的遗憾。同时韩裔单板滑雪选手金善也为美国队赢得了单板半管场地项目的金牌。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坎丘的报道。
通过5个4周跳，陈薇完成了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火箭人自由滑。22岁的他成为历史上第7位夺金的美国男子滑冰选手。当被问到他的胜利能否激励其他亚裔美国人的时候，他提起了获得9次美国冠军、2次奥运奖牌的关颖珊。
Having had a person like Michelle Kwan growing up certainly was very inspirational for me. And you know, to see another Chinese American do such amazing things in the same sort of passion field that I had so much passion for. And as much as I can, you know, I hope that, you know, that still rings true for other younger athletes.
获得银牌和铜牌的分别是日本选手剑山优真和宇野昌磨。此前，一名帮助俄罗斯赢得团体金牌的15岁俄罗斯滑冰选手被检测出药物服用阳性，但自由滑冰的管理机构拒绝回应此事。俄罗斯媒体称，这名名叫卡米拉·瓦利娃的运动员在冬奥会前被检测出服用了心脏禁药。周四，在滑雪板项目上，美国选手金善自2018年后再次获得了女子半管金牌。金善只用了3次滑行的第一次就获得了其他选手无法比拟的高分。周四晚，大多是大学生运动员的美国男子冰球队以8-0的比分击败了中国。中国队的25名成员中，据报只有6人来自中国，而大多数成员来自加拿大或美国。周四产生的其他金牌包括：美国获得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赛金牌，奥地利获得男子高山滑雪全能比赛和男子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赛金牌，德国获得雪橇团体接力赛金牌，荷兰获得女子5000米速度滑冰金牌，挪威获得女子传统10公里越野滑雪金牌。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卡斯坎丘，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